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4，不管是不是会士，我想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若瑟·普切底的难关。1862年5月14日，是慈幼会巩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同会的兄弟们集合在鲍斯高神父的那间办公室里，答应鲍斯高神父的请求，向天主许下了遵守会规、发了神品、贞洁和服从的3年圣愿，一共是22人，不计会组在内。最后鲍斯高神父说道，当你们对着我发这些圣愿时，我也对着这个苦相发我的终身圣愿，把我奉献给上主。在那22个发圣愿者的名字之间，也有2个弗里修士，他们的出身很不相同，一个是若瑟·加雅，后来做过很多年青年中心的厨师，另一个是圣德范的菲德里·欧莱略，来自都灵的贵族。鲍斯高神父再讲一次毕竟道理时，赢得了他的心，使他结束了他那种冒险而豪华的生活。9年之久，他为青年中心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转入耶稣会。在其后数年中，还有其他无神职的人进了慈幼会，于是引起了一种意图，想把那些不是司铎或修士的慈幼会士都视作院中的仆人，或至少是次等人物。若瑟·普切底的难关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形成的。雷姆恩神父在《报圣言行实录》第5卷里详细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情形，现在就让我们把它摘要揭露在此。普切底直觉到以前那种传统式的大家庭生活行将因有种种大小规章制度而改观，他也清楚地看到全院的管理将一一陆续落在年轻的修士们手中，以前那些由他管理的职务也都逐渐改由修士们来负责。于是忧闷和灰心使他决意离去。他先在都灵室内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去见鲍斯高神父，向他告辞。他仍像往日那样很率直坦白地对鲍斯高神父说，他已经成为青年中心里最低级的一个下人了，甚至于对那些他曾教过他们擦鼻子的人，现在他都要俯首服从了。同时他也表明自己心中万分的痛苦，因为他眼见这座青年中心从一个简陋不堪的大棚开始的，现在他要离他而去。鲍斯高神父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地让他倾诉心中所有的委屈和忧苦，并没有说，你离我而去，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他不为自己担忧，却只为他最亲爱的知心好友着想。你找到工作没有？待遇好不好？你没有钱，现在一定很需要钱来购买你所必需的东西。鲍斯高神父说着，拉开自己那张办公室的抽屉，对普切底说，你对这抽屉里的东西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你所需要的钱都拿去吧，要是不够的话就告诉我，我要想法给你的。 亲爱的普切蒂，我绝不要你为了我的缘故而缺少什么东西。接着鲍斯高神父用他那种经常充满热情的目光来看他的学生那样，看看普切蒂说，以前我们常是好朋友，希望你以后不要忘记我。这时普切蒂再也忍不住了，便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很久，最后他说，不，我不愿意离开鲍斯高神父，我要常跟你神父在一起。鲍斯高神父常放在心头上的弗里修士，也许是上述这件事促使鲍斯高神父把慈幼会里那些无神职的会士及弗里修士在慈幼会里的地位解释得更加明确些。1876年3月31日，在一次指向公益生所讲的晚训里，说明了慈幼会里无神职会士的使命。你们应该知道，在慈幼会的会员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们是做公益的也好，或是司铎和修士也好，都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大家都像兄弟手足一样。1877年，若瑟·普切蒂决定申请进慈幼会，他的申请书由鲍斯高神父亲自向总部委员会提出，那些委员差不多都是以前的那些孩子，普切蒂曾教过他们擦鼻子的，全体委员会都投了赞成票。我想对鲍斯高神父来说，那天必然是使他最感到快乐的日子。当时已有许多弗里修士在慈幼会里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有的看门，有的照顾病人，有的管账，有的处理一切杂物，有的在厨房里工作，大家辅助司铎进行使徒工作，讲解要理，指导学生和教育青年。本书前面所讲过的那种意图，到了鲍斯高神父在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曾再度发生过。1883年，就是在鲍斯高神父去世前不过5年，召开第三届慈幼会全会代表大会时，有人竟然提议必须把弗里修士放在下等的地位，另外组成一个为他们的等级。鲍斯高神父当场激烈地反对，不，不，不，弗里修士与所有其他的慈幼会士完全一样。同在那一年里，鲍斯高神父向那些无神职的慈幼会士们讲话时，做了很有力的声明。他这样说道，你们不应该如同那些劳动工作的工人，却要如同那些主管事务的人那样，你们应该如同管理工人的主人，不要像仆人。这是慈幼会弗里修士的观念。我十分需要有许多人这样来帮助我，所以我喜欢你们能有适当而整洁的衣服，也能有合宜的床铺和小事，因为你们不应该如同仆人，而应该如同主人。你们不是属下，而是掌上。伯铎·伯赖道对于这个问题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这样写道，在鲍斯高神父的思想里，弗里修士这样概念并非如同一个崭新的创建那样突然出现的，而是摇曳不定，逐渐形成的。我们敢肯定地说，鲍斯高神父这么多年以来心里所常在构想的一个理想的弗里修士，也许就像若瑟·普切蒂那样，非常可靠，十分谦逊， 无论时事多么艰危困难，总是守好自己的岗位，把青年中心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觉得他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家的成功。虽然不懂得许多法理的问题，却无论如何愿意常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